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你又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广播剧。上个节目我们听到大卫已被先知高为王，这件事除了神自己的拣选撒母耳的任命之外，对大卫来说一切仍旧照常进行着，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年少的大卫仍然放他的羊，扫罗呢也仍旧做他的国王。有一天，在大卫一点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在无意当中遇上了以色列人的大敌人，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中的巨人歌利亚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大卫呢在哥哥的误会下，哥哥认为他实在是太骄傲，好奇心也太强了，在巨人歌利亚威胁和狂骂下，也在大家的轻视之下，大卫手无寸铁，又嫩又没有作战的经验，但是为了神明的缘故，他勇敢地站出来迎接敌人。大卫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世人知道世上只有一位真神。他也只有一个意念，那就是征战的胜负全在乎上帝。他接受这个挑战是为神接受的，他的勇敢也是因为他有神可以依靠。
哎，纳丹，我有事情必须跟你谈一谈，单独跟你谈。
在什么地方？
在外面的田野当中。
好，我知道了。
约拿丹，我问你，我做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我对你的父亲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他一直想要杀死我。
大卫，不会这样的，你绝不会死的。你听我说，我父亲不论做任何事，没有一件事不和我商议的，他怎么会把这件事瞒着我呢？
你父亲知道得很清楚，我在你眼前蒙恩，因此他就对自己说，约拿丹绝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不然他就会忧伤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离死只不过一步啊。
我们是至好的朋友，大卫，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替你做的。
你知道明天开始月初筵席，你我为皇族的一份子，都必须参加三天的筵席。
是啊，
如果你准许我不去参加筵席，让我回到我父亲的家里去参加家庭的庆祝集会，你想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我不知道。
如果你父亲发现我没有出席，要是问起来，你可以说你允许我回家去献年祭了。如果他说好吧，那就表示我安全了。如果他开始发怒，你就知道他想要伤害我。你我已经在上帝面前立约，要互相仁慈对待，对我们的子孙也是如此。约拿丹，如果我有罪该受死，愿你亲手杀我。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你父亲呢？
绝对不会如此。如果听到一点有关我父亲决意要伤害你的话，难道我会不告诉你吗？我们的友谊是终生不渝的，我们不是如此立盟约的吗？
是啊，我们的友谊是终生不渝的。
好吧，大卫，现在我就走了。明天是月初筵，你不来座位空着，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后天近黄昏的时候，你躲在以色磐石后面等着，我要带着弓箭出来射箭。如果你听到我对替我拿箭的童子说，你看 箭在后头把箭拿来，那时你就知道你必平安无事。如果你听到我对童子说，你看箭在前头，你必须要快走，因为是上帝打发你去的。
筵席的第一天，扫罗王照往常坐在他靠墙壁的位子，他的儿子约拿丹则坐在他对面，亚尼尔扫罗军队的元帅坐在王的一旁，只是大卫的位置空着。扫罗王以为大卫因某种原因染了礼节上的不洁没来，因此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卫的座位仍旧空着。
约拿丹，为什么耶西的儿子昨天和今天都没来吃饭呢？
父亲，大卫恳切地求我允许他到伯利恒去参加他家族的祭典。
你允许他这么做？
是，父亲。
你这个顽固叛逆妇人的儿子，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而自取其辱，是生养你的母亲也蒙羞吗？只要耶西的儿子活在世上一天，你和你的王国就站立不住。现在就差人去把他带来见我，因为他是该死的。
为什么他该处死？他做了什么？
拿起他的标枪就投向自己的儿子，想要杀死他。
该死的东西！嘿，
父亲，
没有刺到你。
盛怒中，约拿丹站起来离开了筵席的桌子，那天拒绝再吃任何食物。第二天，约拿丹到田野去和大卫会面，带着一个童子，背着他的弓箭跟他一起去。
童子，去把箭捡回来。
是，我主。
正当童子奔跑的时候，约拿丹又射了一箭，越过了童子前面。
哎，童子，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在前边，赶快把它取回来，别停下来。
那童子对大卫和约拿丹的秘密信号毫不知情，就把箭取了回来。
今天已经练够了，童子，你现在就把我弓箭带回城里去吧。
当童子远离了视线以外，大卫从躲避的以色磐石后走了出来，俯伏在约拿丹的面前拜了三拜。他们不知以后能否再会面，就互相亲吻，齐声痛哭，尤其是大卫哭得更伤心，因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么的危险和无望，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呢？他不敢回家到他妻子那儿去，也不敢回到他父亲的家。突然之间，他成了被通缉的人，他又能信任谁呢？
大卫，平平安安地去吧，上帝会照顾你的。记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立誓，永远是朋友。现在我要回城里去了。
我不能再留在这儿，可是我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没有食物，没有兵器，一点防护都没有。可能……啊，对了，我想可以到挪伯，到上帝的祭司亚西米勒那儿去。
大祭司亚西米勒，你好。
啊，大卫，我还好。可是，你为什么单独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跟随你呢？
因为害怕生命有危险，所以大卫没有说实话。
王交给我一件特别的事情，说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这个秘密的任务。至于我的部下，我叫他们在某处等我。现在你有什么吃的没有？给我五个饼或者别的食物好吗？
哦，我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
从圣所当中更换下来的陈设饼，不是可以算作普通的饼吗？
无论什么饼，你拿去好了。
王的事很紧急，所以我没有带什么兵器。你这里有没有刀或枪？
哦，这里只有一把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就是当年你在以拉谷杀死他的那把刀，如果你要就拿去吧。
没有比这刀更好的了，拿来给我。
你等一等，我就去拿饼和刀。
哦，您好，驸马爷，大卫大人，想不到在这里见到您，尤其是没有皇家卫队。
好，
驸马爷，这里是您要的东西，饼和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大祭司，我这就走了。刚才同我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呢？让我想想看。哦，我知道了，他是多益，以东人，扫罗王的司牧长。要是他今天不在这儿就好了，这个人不可靠。现在我该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呢？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
手里拿着歌利亚的刀和带着可以吃几天的饼，大卫谢过了亚西米勒，就离开了挪伯。但有两件事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就是自己没有说实话，以及遇见了扫罗的司牧长以东人多益。
让我想想看，什么地方最安全，能够躲避扫罗王？我要不要到山里，或者到……哎，对了，往扫罗的仇敌那儿可能比较安全。我想，我还是到加特去。我相信他们没有人会认出我就是几年前杀死他们的大英雄歌利亚的那个人。
因此那天大卫就向南方逃亡到加特王亚吉那儿去。
所以你想找个地方来躲避扫罗王的怒气？
是的，请陛下开恩。
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我们的仇敌扫罗王也是你的仇敌，那么你一定站在我们这边了，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保护。
请陛下容奴才禀告。
好，你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的英雄大卫吗？他们不是为他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你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用弹弓杀死巨人歌利亚的人吗？
是的，陛下。
大卫心中充满了恐惧，要是亚吉下令把他处决了怎么办呢？他又能做什么呢？此刻他无法逃走，所以他决定在他们面前装疯，像疯子一样让唾沫留在胡子上，并在城门上胡写乱画。
哎，你看这个人，他是个疯子。你们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难道缺少疯子吗？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怎么进我的家？把他送到城外去。至少像这样的人对我们军事上没有什么威胁，把他带走。
大卫被送到加特城门的外面，随他到任何地方去。这个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可能躲在非利士人中间，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国境内。哦，我知道有个大山洞，亚杜兰洞，我就到那儿去躲避吧。
大卫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都听到了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决定全到山洞里来和他在一起。
哎，大卫舅舅，你在这山洞里吗？我是月牙。哎，大卫舅舅，
好像有人在叫我。
哎，大卫舅舅，我是月牙，你的外甥。
还好不是仇敌。
月牙，我在这儿，我马上出去。
大卫舅舅，我来跟你在一起。跟我一起做什么呢？
你到哪里我也要跟你到哪里，和你并肩作战， 和你在一起生活。
可是月牙，我是个逃亡的人，像只野兽一样被人追赶着，日夜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你不需要这样的生活。
我们真的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说的我们是谁？
你所有的哥哥和你的亲戚朋友啊。
月牙，你回去告诉他们绝对不要来，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艰苦太危险了。
不用回去报信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来这里了。
大卫，我的孩子，我们都为你担心啊。
爸妈，
大卫，妈好想你啊，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可是这里的生活是……
没有关系，我们在家也不安全啊，那可恶的扫罗王很可能会把你所有的亲人都杀光。
爸爸，好像我只想到我自己，还没想到你们呢。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有400人来跟随他，他们都是受苦的、欠债的、心里不满的。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
约牙，我觉得这个山洞不是我父母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年轻人能够打仗，必要时还能逃亡，而他们既不能打仗，也不能逃跑。我想把他们带到约旦河对岸去，托付摩押王照顾。
大卫，我的朋友，我身为摩押王，接受你的父母为我国家的宾客。大卫，你的父母实在伟大，你的曾祖母不也是摩押人吗？
是的，我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谢谢陛下，谢谢您。等我把父母安置好了，我和跟随我的人立刻就回到山洞去。总有一天，扫罗会知道我们躲避的地方，一定会来追赶我们的。
回到了亚杜兰山洞以后，有一位上帝的先知来见大卫，警告他要逃避，因为扫罗已经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正向他的山洞堡垒进军。因此，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入了哈列的树林。扫罗和他的军队搜索山洞扑了个空，失望地回吉甲去了。
亚尼尔，把全部军官跟部队都召集到这里来，我要找出谁是间谍，警告大卫逃走的。便雅悯人，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将财产赐给你们吗？能够使你们在军队做长官吗？你们全体就为了这个来背叛我吗？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也没有人为我担忧。
陛下，
多益，有什么事啊？
我看见耶西的儿子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们求问了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告诉我，多益，我忠心的司牧长。亚尼尔，把亚西米勒以及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带来，马上带来。亚西米勒，你和耶西的儿子为什么要害我？给他饼和刀，还为他求问上帝，使他起来反叛我，等待机会杀我。
陛下，您的臣仆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在您臣仆之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不是王的女婿，是您侍卫队的队长，在王家中最尊贵的嘛。 不要为这事来归罪您的仆人和我父亲的全家，因为我们是无辜的。
亚西米勒，你必定要死，你和你父亲全家都是该死的。卫兵，把这些穿祭司衣服的都杀了。你们敢不服从我吗？你们动不动手。多伊，
是，
我的卫士们都不服从我，你来执行吧。
是，皇上，遵命。
多伊除了在扫罗王面前杀死85名祭司外，他还到挪伯城中杀死了所有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所有的牲口。这残暴的大屠杀消息使全以色列人心中充满了可憎的反感。扫罗下令杀尽了挪伯城内所有的人，唯有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大祭司所穿的珍贵的以弗德逃到了大卫那儿。
你说你是亚西米勒的儿子？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可是他被人杀死了。我的每一个亲人都死了。
谁杀死他们的？为什么呢？
是扫罗王下的命令，有一个名叫多伊的以东人动手杀。
全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是的，扫罗的卫士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手对付上帝的祭司，可是多伊不但做，而且还很高兴的样子。
哎呀，我见到你父亲那天，他把笔和刀交给我的时候，那个以东人多伊正就在那儿，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去向扫罗报告。亚比亚他，你父亲和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没有对你父亲说实话，亚比亚他，请你留在我这儿，别怕，那些追索你性命的人也正同样在追索我的性命，你同我在一起会安全的。
大卫，有人报消息来说，非利士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基伊拉，趁他们正在收割的时候来抢粮食。
我想我们应该去拯救基伊拉，不过等我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
去，去攻击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
当大卫将神的话告诉了跟随他的人，他们却犹豫了。他们指出他们就是在犹大地那儿尚且惧怕，何况是要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大卫再求问上帝他要不要去。
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领了一小队大约600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结果使非利士人受了重大的伤亡，夺获了许多牲口为战利品，并且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现在他们可以享受住在城市中舒适的生活，不必再在山中露营了。不过这种舒适的情形没有维持太久。
约啊，大卫，消息不好了，扫罗听到你们在基伊拉这里，他说上帝把你们交给了他，因为你们困在四围有城墙的城里，他正好瓮中捉鳖，他现在已经召募军队准备来围困这城了。
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我有些问题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
您的仆人听说扫罗为我的缘故计划要来毁灭这城，主啊，求您指示仆人，扫罗会来吗？
他必会来。
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在扫罗手里吗？
他们必把你交出来。
约押，你是我军队的队长，我派你去告诉他们，全体立刻撤离基伊拉。
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山地里以及西弗旷野的山寨里不断的迁移。
是，好。
当扫罗听到大卫的人离开了基伊拉，他就放弃了到那里去的计划。大卫在西弗旷野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见大卫，帮助他在主里得到力量。
大卫，不要惧怕，我的父亲虽然寻索你的性命，上帝绝不会让他伤害你。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会做你的宰相，这也是我父亲早就知道的。
约拿丹，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些安慰的话呢？
一想到你的苦楚，我就难过得无法形容。大卫，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日日夜夜都无法得到松弛和休息，而我父亲竟强迫你的妻子米甲去嫁给别人。
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你晓得，那是魔鬼在他心里做的。在我们离别以前，大卫，让我们两个再互相立定誓言，再次应许我，当你做王的时候，要善待我的子孙。
哎，真是没想到，大卫的热心换来的却是嫉妒与恼恨。人性的丑陋，在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凹显出来的。大卫从此以后会遭到什么样的遭遇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下集的圣经广播剧。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p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